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说从小装备，圣洁蒙爱，称谢主恩，讲传福音。而今天的讲道大纲呢，是在周刊的第七页，大家可以打开来呢，是一起去看的。不过年纪大呢，都要除眼镜看先得，更加清楚一点。今天讲到的内容其实就是分开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讲到呢，就是今天经课第一段和第二段介绍了两位人物，就是撒母耳和耶稣。第二部分就是讲到我们从上帝所得到的身份，一个选民的身份和我们的责任。今天读经是第一段只有四节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是撒母耳还是小哥的时候，就是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以及得到耶和华和人的喜爱。那么这里呢，我想讲讲一些关于撒母耳他出世的背景。撒母耳的妈妈呢，就叫做哈拿，是一位不育的妻子。在当时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一个没有生育的女士呢，她被人厌弃。虽然她的丈夫非常痛惜哈拿，每一次分这个的制育的时候她都有伤份，但是始终哈拿都觉得自己是有遗憾有缺憾，所以哈拿就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祈求上帝，希望上帝给她一个儿子。正如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是这样记载哈拿的祷告。哈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垂顾你侍女的苦情，眷念不忘你的侍女，赐你的侍女一个子嗣，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当祭司以利听到哈拿的祈祷之后，跟哈拿说了，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就回答这个祭司说了，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我们看到上帝真是听哈拿的祷告。在第一章第二十节里面就讲到哈拿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帮起一个名叫撒母耳。还这么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当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哈拿就带着撒母耳带着一头三岁的公牛，一衣发细面，一皮袋的酒，上去示罗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献祭，还有带撒母耳是去到以利面前将撒母耳献给上帝。在今天第一段经课里面讲到哈拿和她丈夫以利加拿祝福，就说了，愿耶和华有这妇人再次你的后裔代替从耶和华求来的儿子。那么真是的，当他们回了家之后呢，哈拿跟着生了几多个小孩啊，三个仔，两个女。我们看到就是上帝一个恩慈的上帝，他赐福给那些我们真的去回应他的恩典。同时经文都说过，就是这位的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听人的祈祷，就是当人肯，当我们肯还愿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供应会更加丰富。另外从撒母耳身上高，我们看到当是撒母耳他是设立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一定会蒙上帝喜爱，正如是我们去侍奉我的上帝。而撒母耳是特别有福气，他由小小个开始就服侍上帝。 讲完咗撒母耳之后咧，第二段经文就讲到系耶稣少年嘅时代。大家会留意到就系圣经讲耶稣细细个嘅时候冇乜嘢讲嘅啫。如果大家仲记得，有三件嘅事情就讲到，第一件就系最轰动嘅，就系我哋先几日庆祝耶稣嘅降生啦，就圣诞节即系耶稣嘅降生。第二段就讲到耶稣要走佬啊，因为当时希律就系俾三个博士，就系应该点样讲咧？又唔系瞒骗嘅，又冇翻转头话俾佢听新生王喺边度。咁佢嬲起上嚟，就将所有当时两岁以下嘅 B B 咧都要杀晒，所以耶稣咧就要逃到埃及。所以約瑟和瑪利亞就帶耶穌逃埃及了。當希律死了之後，耶穌約瑟和瑪利亞就將耶穌帶回去這個加利利去居住。而第三件事就是今天經文所說的，就是說記載耶穌在十二歲的時候上耶路撒冷逾越節那個發生的事情。其實約瑟和瑪利亞每一年呢都会跟住呢个嘅系规矩，就上耶路撒冷过呢个逾越节。就喺耶稣十二岁嗰年，发生一件好特别嘅事情，就系、是、当约瑟同玛利亚守完咗呢个逾越节嘅规矩之后，就翻屋企啦。因为当时大家都好熟嘅，所以谂住耶稣喺人群嘅里边一路跟住走啦。咁点知？行一日的路程之后，才发觉耶稣不见了，那么梗系惊啦。咁啊，翻去耶路撒冷找啦。耶路撒冷大唔大嘅咧？话大唔大，话细唔细，都揾咗几日啦，三日先找到。可能佢哋冇谂过耶稣呢个圣殿里边，即可能周围去找。咁当揾到耶稣嘅时候，如果耶稣可能已经有三四日咧喺圣殿里边。跟教師對談，而當時的人呢就覺得耶穌的表現非常之好，非常聰明，覺得很稀奇。即是說耶穌當時十二歲，他的表現的能力和他年紀是不相稱的，是比同齡的小孩是好很多。當約瑟和瑪利亞找到耶穌之後，带耶稣回去加利利了。耶稣明白自己的身份，所以耶稣知道他自己是真神从天降下，但他也知道自己有人的身份。所以正话经文都讲到呢，五十一节就说到了，他们顺从约瑟和玛利亚去一起去生活。而第五十二节就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虽然只是一节短短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从小小开始已经充满智慧。大家都会留意到呢，第一段经文讲撒母耳，第二段经文讲耶稣，有没有留意有一节的有两节经文的意思差不多的？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6节讲到了，撒母耳这孩子渐渐长大，耶稣与人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在路加福音第2章52节，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这个他就是耶稣，都一起增长。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撒母耳或耶稣，都是蒙上帝所爱的人，蒙人所爱的。所以当我们从小开始的时候，或者由现在开始呢，我们服侍上帝的话，上帝一定会是有这个爱心，还有他喜爱我们，但是周围的人都会喜爱我们的。讲完了撒母耳和耶稣的少年时代之后，就来到第三段的经课，就是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这几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蒙上帝和人所爱的。 正如撒母耳和耶稣一样，都蒙上帝所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他死十字架上高，他的死亡复活，他补血，令我们的罪得到洗净，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就说我们圣洁，就是一位清义的人，得到上帝的爱。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才可以跟上帝有一个的对话，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要有一些上帝希望我们要有的质素呢？正如经文里面所说，有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就让我们去思考一下，怎么去形容或者怎么去实行这些的质素。怜悯就是同情心，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亦都我们要体会别人的痛苦和困难。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叫做穿上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在古时的人认为肠是人情感里面的中枢，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怜悯要出于至诚的爱。再说回了原文里面所穿上怜悯的心肠，穿上保罗用这个字是要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做救主之后表现出新生人的具备的品德和质素。而按照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新的新人，穿上的新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新人的品德，我们才会跟我们内在里面的身份是相称。那我们这个身份相称呢，如果一路要藉着圣灵里面更新和保持。那么怜悯了，怜悯这句词语呢，有不同的圣经译本，有不同的中文的译法，也译做恩慈。简单来说，就是不要经常对着人黑口黑面，你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说话。恩慈就是原文就说到是善待人、慷慨的意思。一句粤语的说话，对于忧伤的心灵，就是照明黑暗的阳光。正如箴言25:11里面所说，一句合一句说话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朝早的时候，当我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落到去地下见到我们的石桥，我们叫声早晨，或者其他在屋苑里面不识的人，即是见到面即是迎面而来那些，都会叫声早晨。无论识都说不识，都会叫声早晨。那有时没有回应的，人家直行直过不紧要，你有些亦都好笑笑口话回复个早晨。那这亦都是一个的例子，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表现出这个恩慈或仁慈那个的态度。谦虚，谦虚呢在《吕振中译本》里面叫谦卑，就是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谦虚的人内心里面好像一个空旷的山谷，就是说到愿意倾听接受人的批评。谦卑或者谦虚，其实就是说没有价值的意思。谦虚谦卑的相反词是什么呢？就是骄傲，看不起其他的人。正如一句说话叫做满招损谦受益。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在箴言18:12就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要有尊荣先有谦卑。即是当我们真的希望得到人称赞或者做的话，要有谦卑的心先。在箴言的22:4也这么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财富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无论我们对着上帝对着其他的人，都要存一个谦卑的心。 講到温柔啦，温柔都幾難解嘅温柔。你整咗日本咧，直做柔和。天主教思考日本就直做良善。温柔係乜意思呢？就可以講到能夠承受一切嘅打擊而唔反擊。温柔唔係軟弱，唔係冇怒氣，唔係唔嬲，而係冇一個唔健全嘅情緒，即係 EQ 夠高，並且有了不起嘅自制力，並可以以柔制剛。耶穌其實係我哋柔和謙卑一個好嘅榜樣。喺馬太福音11:29，耶穌點講呢？耶穌話：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向我學習。耶穌以真神的身份降世為人，並接受我們一班的罪人，用祂的生命，用祂補血，洗淨我們的罪。忍耐了，忍耐有時都挺難做的。忍耐可以說就是，當我們受到挫折，被人屈的時候，痛苦經驗所產生的毅力和忍受，這個呢不是說我們行，這個都是我們行事為人成功的方法，神給我們手中的杖。其實當我們遇到試探的時候呢，更加要忍耐到底，不要被魔鬼有一點的地步，不要受魔鬼一時的誘惑而跌落到他的陷阱裡面。在箴言25:15也這樣說了，恆常的忍耐可以勸服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即換句話說，當我們能夠忍耐和柔和的話，很多事情很多困難我們都可以解決到。講完了上帝選民的質素之後，我們透過第三章十三節到十六節，講到選民應有的表現。上帝選民應有的表現就說到了，包括將主的道存在心的裏面，彼此饒恕，彼此相愛，彼此教導，彼此勸戒，以感恩的心歌頌上帝。哥羅西書第3:13是這樣說，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嫌隙原文的意思就是怨恨，無論在家裏面、辦公室或者團契、教會，生活上高難免有不滿，尤其是家裏面更加容易不滿。所以爭吵、怨惡的事不停都有，如果我們不包容的話，就隨時就是火山爆發的了、所以我們要彼此包容。還有因為每一個人是完全的，你對人你不滿，人家都對你不滿的了。所以我們實在要相對地去包容。包容不是包庇，不是護短，包容原文的意思是克制，就是當人家有錯誤的時候，你不要立刻發怒，等等先，聽聽是否真的錯，有寬容的心，讓對方有改過的機會。既然上帝饒恕了我們的罪，這麼多的罪，難道我們不可以饒恕人一點，得罪我們少少的罪？如果我們可以跟上帝一樣饒恕人，我們不單止可以維持一個人與人之間和睦的關係，自己都可以成為一個輕鬆快樂人，因為我們不會有這麼多的包袱在身上高。跟住啦，哥羅西書第3:14係咁講嘅，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 就是联络全德的。原来在原文里面，这个在这一切之外呢，原文是在这一切之上。之外和之上是有些不同的意思。保罗就说，保罗就说了，虽然我们有这个十三节里面所说的几样的品质，是不是完备呢？保罗说未够。在这一切品德的上高，我们要清楚，要穿上爱心。因为原文叫穿上爱心，穿上爱心使我们爱心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保罗不单止我们有爱心内在的，让我们有实际的行动。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只有言辞上的爱心，这是廉价的爱心。我们必须有行为和诚实上显出我们的爱心，这才是真正的爱心。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里面所说，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雅各书第二章也说到，就是关心人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爱是贯通全德的。全德这个词语似乎与古代的人的服装是有关的。古代的人你会看到呢，是很长很阔的，是不是？所以会有一条腰带是揽住的，腰带束腰，那么领导的衫就不会宽松了。这里的意思就说到了，爱心是将上面所几个的质素绑在一起，以致我们不会甩了这样甩了那样。爱心把一切美德是捆绑一起，一样都不缺少。所有美德都有爱相关，有了爱就会产生一切美德。所以爱心是贯通全德的。按照原文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爱的贯通就产生了完全。爱就是等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李振中译本第十四节怎样译法呢？在这一切之上，还要穿上爱，就是完善之绳索。讲了个人表现之后，我们还会有整体的表现。在保罗在哥林多西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其实这些的事，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教会里面做的。我们有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有团契聚会，在当中我们彼此建立，一起成长，走主耶稣的道路。我们得蒙圣洁，得蒙上帝所爱，除了称谢上帝的恩典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行动呢？正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所说，耶稣说，我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是使人和睦的人，光不可以放在斗底下，要照亮在人前，叫其他的人看到我们好行为的时候，将荣耀归给我们天父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实行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我们要见证基督，讲传耶稣使人得救的福音，成全耶稣在升天之前给所有信徒的大使命，将福音传给世界，盼望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在见证基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自省，看看自己有没有今天经课里面所讲的质素，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通常都未做到的，是不是？这个不要紧，要好好去学习。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先可以有机会去见证福音，见证基督。当你看到我们好行为的时候， 他才会相信福音的能力，其他人才会听。盼望我们一班爱蒙上帝所爱的选民，不要辜负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能力，做一位称职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每一天都有灵修参加主的崇拜，常常称颂主恩，讲传福音，让我们彼此互勉。阿们。可以戴上眼镜。 OK。